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8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加拿大成立宗教自由办公室，总理关注法轮功人权；澳洲牛省立法会成员提交法案禁止器官交易；神韵台湾首场演出，场场爆满，各界盛赞；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在大陆综合消息后是修炼原地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2月22日至28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通报：数日前，美国大剧院的个别项目负责人杨某和编辑 Jed 写信联系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大意是让大陆同修提供资料点所在地区、城市类别、资料点数量、参与做资料和发资料的人数，以及做资料比如明慧周刊的数量等关于明慧资料点的信息。到目前为止，至少辽宁、浙江等省份的部分大法弟子已经遇到了相似的情况。已有平时很注意安全保密的同修因被告知这是大剧院总部的一个统计任务，是师父批准的一个项目，而不加思索地提供了有关信息。政法修炼时期，在中共迫害尚未结束的情况下，凡此类刺探和调查明慧资料点的行为都是特务行为，请有关大法弟子从维护师父政法需要的角度出发，理智清醒地清理与杜绝，特此通报。明慧编辑部2013年2月26日。
加拿大成立宗教自由办公室，总理关注法轮功人权。加拿大总理哈珀2月19日宣布，在外交部成立宗教自由办公室，负责在全世界推广宗教及信仰自由。总理表示，法轮功信仰团体在中国遭受的迫害是加拿大政府的关注之一。宗教自由办公室的主要工作是以推广、分析、政策开发等方式代表受到威胁的宗教信仰团体，反对宗教仇视及打压，同时在全球推广加拿大价值。总理哈珀说，宗教信仰群体对忍让、平和及坚毅的坚信加强了加拿大价值观，加拿大政府承诺捍卫宗教及信仰自由。哈珀指出，在世界上，侵犯宗教自由的现象还相当普遍，而且还在增加。在讲话中特别提到了在中国等国发生的宗教迫害，并表示，中国法轮功学员、西藏佛教徒、维吾尔穆斯林仍遭受打压，基督教信徒被迫走入地下。哈珀说，面对这些不公及暴行，加拿大不会保持沉默。 加拿大政府持续发声，没有害怕。记者问及在中共迫害法轮功政策下，加拿大政府如何与中国建立关系时，哈珀强调加政府的三个优先外交政策：民主及加拿大价值、国内及国际安全与和平、贸易及繁荣。哈珀说，我们相信如果做得合适，所有这些目标可以携手共进。他表示，我们要很小心，因为在任何商业等交往中有可能破坏加拿大价值。联邦移民部长康尼在发布会上对记者说，正如总理所说，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地下基督教信徒、西藏喇嘛等都是需要保护的群体，我们将为他们发声。19日下午举行的发布会，有数百名来自不同信仰团体的代表参加。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代表周立敏应邀参加该发布会。他说，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抓捕甚至活摘器官的罪恶还在进行中，加拿大政府及社会对此很关注。今天总理公开提到了法轮功学员受到迫害，希望能够对停止迫害起到正面的作用。
澳洲纽省立法会成员提交法案禁器官交易。澳洲纽省立法会成员、绿党司法事务发言人大卫·舒布瑞吉先生2月19日就原有的纽省人体组织法1983向省议会提交了该法案的修订草案《人体组织人体器官交易修订法2003》。这个草案一旦被通过，将作为刑法修正案具有法律效力。该法案将非法人体器官交易视同过失杀人罪，一旦定罪，将受到最高可达25年以上监禁的刑罚。修订的草案中提出，禁止澳洲纽省公民与居民从任何国家或渠道接收被活体摘取并转卖的器官，和将对通过非法或不道德手段获取器官的澳大利亚公民和居民的予以定罪。草案提出，将未经被害人允许而使用其器官组织的行为定为一项新的罪行，并规定，当被非法摘取的器官人为人体重要器官时，罪行加重，等同于过失杀人罪，最高刑期25年。草案还规定，对商业买卖人体器官组织的进行加重制裁。该修订法案还赋予此法案具有对纽省居民在澳大利亚境外罪行的制裁能力。舒布瑞吉先生指出，虽然诸多国家已立法严禁强制摘取人体器官及其买卖，有证据显示在某些国家这种行径仍然普遍发生，有可信报道显示，对政治犯和被迫害的少数人权团体强制摘取器官的案例在中国持续发生。
神韵台湾首演场场爆满，各界盛赞。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2013年2月20日莅临台湾展开亚洲巡回演出，在台北国父纪念馆6天9场的盛大演出场场爆满，以纯善纯美的艺术再现中华神传文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艺评人协会理事、资深媒体人杨宪宏先生今年再次观赏神韵演出后直言不讳地说，神韵才是真正踏踏实实地在留住中华文化珍贵的资产，更把它提升到艺术的层次，将舞蹈表现更加精致化，而且还输入了新的精神内涵，这是对中华文化真正的礼敬。他强调，目前台湾所做的都不及神韵的努力，更别说中共的破坏。蔡永文深刻体会到，神韵所展现的中华文化有着最值得现代人珍藏的核心价值，仁义礼智信等，这正是现在社会所欠缺的，而神韵以艺术的形式唤醒人们生命存在的根本意义。我感到非常荣幸欣赏神韵演出，因为这也是我正在从事的。我每次上课或表演的时候都会跟学生提醒，艺术的意义在哪里，不是才艺技巧，最重要的是人文内涵。音乐就是真善美，一个人品德要高尚，符合真善美，创作出来的音乐才能让人感动。 台湾总统马英九等中央政府官员特别制赠花篮到剧院现场，祝贺神韵演出成功。在神韵抵台前，台湾内阁成员等76位中央及地方政要不理睬中共的干扰，发来贺词迎接神韵。政商、文化、艺术各界、主流社会翘首期盼，大力支持神韵的演出。曾经担任台湾数任总统官邸御厨、第46届电视金钟奖最佳综合节目主持人得主，在台湾拥有广大粉丝群，台湾民众耳熟能详的名厨阿基师郑衍基慕名前来观赏神韵，被深深打动，赞叹不已。他说，真的很感动，神韵是中国人的骄傲，他们的演出已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那种感动从乐团指挥棒一开始的那一刻，那种震撼效果真令人动容。阿基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在镜头前向神韵艺术团深深的90度一鞠躬致敬。他说，神韵艺术家们实在太伟大了，谢谢谢谢。阿基师诚恳地说，短短两个多小时的节目，完全可以看出他们成功地展现了中华文化五千年纵横千万里的伟大。他兴奋地说，今天的演出绝对不是一张票的价值可以看待，远远超出了票的价值。神韵的节目对人心产生非常大的震撼力，已经做到了最高境界，超脱了人的凡俗境界，很棒。国立台湾艺术大学表演艺术学院院长蔡永文教授携夫人观赏神韵演出，本身是男高音歌唱家、歌剧导演与演员，展演经历丰富的蔡永文激动地盛赞神韵以表演艺术的表面形式揭示出中华文化的底蕴大道。蔡永文赞叹，神韵融合各大艺术元素成为一体，以表演艺术的形式担负着感化人心、春风化雨的角色与伟大使命，非常令人感动。晚会中所有的节目都有一个主题，主持人也讲得非常好，很让人感动，沉醉在表演的过程中。
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2月25日晚携布里斯本、悉尼连续七场场场爆满的盛誉莅临澳大利亚首都坎培拉，神韵热继续上升。原本在坎培拉剧院只有两场的演出，最后不但加场还加座。在澳洲这片被神眷顾的土地上，坎培拉观众们从神韵演绎的中华五千年神传文化的精髓中，看懂了造物主的慈悲、信仰的力量。
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2月19日和20日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上演两场演出，演出盛况空前。随后2月22日和23日又来到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普勒斯市奥菲优姆剧院，三场演出再次创下爆满纪录。来自当地商、政、文化、艺术界的观众们深深陶醉在神韵所呈现的神传文化的美妙之中，场上气氛十分热烈。有的观众表示，今晚带着对中华美好文化的敬意回家。明州的一位律师表示，他们真是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很多观众表示，神韵节目背后蕴含着深厚的精神内涵，带给人深深的感动和启发他们的思考。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
辽宁沈阳法轮功女学员刘志51岁，是一位亲朋好友称赞的好人，在辽宁省女子监狱被迫害得生命垂危，奄奄一息，家属多次要求狱方放人遭到拒绝。今年2月7日家属再次见到刘志时，他已经不能说话了。家属质问监狱方，刘志为何不能说话了，他们无言以对。直至现在，监狱对刘志的身体状况没有任何医治方案或说法，家属要求办保外，他们还说条件不够。
黑龙江法轮功学员梁金书，农业机械工程师，原籍鹤岗市罗北县保全岭， 2012年7月5日在哈尔滨市香坊区莲草街临时住处被晋香派出所警察绑架，劫持到香坊区看守所非法关押，被迫害的半身瘫痪，大小便不能自理。2012年10月中旬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送回家中，今年2月17日含冤离世，终年63岁。
河南郑州年仅45岁的法轮功学员袁宏伟在郑州新密监狱被迫害致瘫痪，2011年出狱后家中无人照顾，被送养老院，于今年1月23日含冤离世。
吉林省农安县刘伟、张国珍、杨洪彪、常宝军、季增利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去年11月2日夜晚被当地警察绑架后遭刑讯逼供，刘伟的腿被打伤一个多月，仍肿得很粗，至今仍被非法关押在农安县拘留所。50多岁原本瘦弱的张国珍软肋和腿被恶警打伤，12月10日被担架抬出送往长春治疗，从腿中取出一块骨头，2月6日左右被拉回到农安县看守所继续被非法关押。
江苏南京市肿瘤医院门诊部张本芳女士多次被非法关押，备受摧残，于2013年元旦前后含冤离世，终年55岁。去世之前，她留下了一份血泪控诉书，揭露江苏巨东女子劳教所，尤其是南京市洗脑班，其对外谎称法治学习班，对她的残酷迫害。2012年5月，张女士以匿名方式在明慧网揭露其在南京市洗脑班遭受的残酷迫害后，多次遭610恶人骚扰、恐吓、抄家抢劫，是610恶棍薄正辉再次威胁：你要是对别人说我们是如何迫害法轮功的，就让你再进去洗脑班，休怪我们不客气。
现在请听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报道。
加拿大温哥华第21届健康展今年2月15日至2月17日连续三天在温哥华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吸引了大批民众前来参观。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在健康展也设立了一个展位，而且每天都有半小时或一小时的法轮大法五套功法演示，吸引着许多观众。由观众现场跟着演示功法的学员学练动作，还有很多人询问练功点的信息，并留下联系方式，准备参加以后的九天学习班。
今年欧洲冰天雪地，但景点常出现一辆辆大巴车，载来一批又一批中国大陆游客。过年期间，带孩子一起旅游的家庭很多，很多人都骂中共，看到退党义工时，他们一劝就退。有一次，有几名大陆游客站在附近好半天不吭声，但也不走，一直在听义工给其他游客讲真相。最后义工走过去问，见你们听了半天了还没退吧，帮你们取个化名退了吧。那几名游客立刻说，好，谢谢您。他们办了三退后才离开。
请听来自大陆的综合消息。
牡丹江国宝杨丹培构陷无辜案件被打回。牡丹江市爱民区法院刑庭今年2月4日在看守所秘密开庭，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韩秀芳、龚成葛、刘春兰、孙发等，现构陷案卷被打回。国宝支队妄图继续造假制造冤案，家属现在正在找相关人员要人。2012年11月2日，协警按照以特务手段监听听到的黑名单，非法抓捕数十名法轮功学员韩秀芳、刘春兰、孙发等。11月14日，龚成葛、苏文玲等在发放真相挂历时被绑架。今年2月4日， 法院刑庭在牡丹江看守所秘密开庭，面对非法关押与迫害，法轮功学员不签字，现在构陷案卷被打回国保二支队，国保妄图补侦查继续构陷。原由国保二支队政委杨丹培负责整理构陷迫害案卷，现在推给李延松负责。
郑祥新再次被收监，妻儿控诉中共暴行。在三位律师要求司法介入查实真相、国家赔偿的情况下，河北保定监狱却在律师离开一小时后，于2月21日将郑祥新劫持回保定监狱医院。22日上午，郑祥新的妻子和儿子到了保定监狱，范姓副监狱长把他们带到了监狱医院，并叫监狱医院的院长侯庸军带他们进病房。房间很冷，除了氧气瓶和测心电图的小机器外，没有其他设备。家属发现郑祥新在床上坐着，两脚抵着床栏杆。当家属告诉他，你现在是在监狱的医院里，郑祥新听后流泪了，家属强烈要求转院。河北唐山法轮功学员郑祥新被中共法院误判10年，于2012年10月26日在保定监狱被迫害至脑内出血，之后在保定第一中心医院做了2次开颅手术，被摘掉了左右2片头骨，同时位于左侧的语言、视觉、记忆部分神经被切除。医院多次做 CT， 结果认为郑祥新脑细胞基本死亡，活过来的可能性很小。奇迹的是，郑祥新不但活了过来，而且还具有了正常人的思维，记忆也有所恢复，一只眼睛也能睁开。这令保定监狱始料不及，还说郑祥新死了就好办了。在郑祥新生命垂危的情况下，竟收入监狱医院。保定监狱曾迫害致死多名法轮功学员。2月23日上午，郑祥新的妻儿再次来到保定监狱，被门卫拒之门外。母子既担心又伤心，坐在监狱门口哭了。过往路人很多，明白经过后，很多人都很同情。有人说，把事儿写到网上去；有人说，联系电视台的给他们曝光。有人说，把他们告到法院去。门卫慌张去赶路人，母子一直等到下午3、4点，被保定监狱人员送回住处。郑祥新的三位律师向保定监狱提出司法介入，律师提出3方面的意见：一、立即给郑祥新办保外手续；二、启动国家赔偿程序；三、查清郑祥新被伤害的事实真相。到目前为止，超过7000多当地民众签名呼吁释放法轮功学员郑祥新，严惩害人凶手。
贵州盘县7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2012年12月17日，贵州盘县7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这些学员当中，年龄最大的75岁，年龄最小的42岁。今年71岁的郑维超与女儿一同被非法判3年劳教。2012年4月，盘县公安局、610国保等出动上100名警察，在盘县城、红果镇、干沟桥、火铺矿等地撬锁砸门，绑架9名法轮功学员，把人带走也不通知家属。2012年12月17日，陈明赛、李开翠、李志林、姚佳琪、关富春被非法判刑3年半，姚佳琪取保候审，郑维超、陈荣母女被非法判3年劳教。
贾斌家属拟控告内蒙古巴林左旗警察违法。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法轮功学员赵春霞与丈夫贾斌，于2012年6月至12月，先后被中共警察绑架，家中财物被抢劫。赵春霞被非法关押半年之久，贾斌则被非法批捕。贾斌家人认为，警察违反宪法、刑法、警察法，拟就此案对涉案的赤峰市巴林左旗610警察高延国、王立新、田立成、李红柱、高树军等人提起控告， 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贾斌，追究刑事责任。贾斌赵春霞的大女儿在上大学，下学期的学费还没有着落，家中留下12岁的小女儿和9岁的儿子，顿失生活来源。2012年8月14日上午，赵春霞的三个子女身披我要妈妈我要吃饭的条幅，手里举着我妈妈因练法轮功被警察抓走了，爸爸不知去哪儿了，家里的钱也被抢走了，我们无家可归了的大牌子，从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的街道上一直走到巴林左旗政府大楼前。要进政府大楼时，巴林左旗610国安大队队长等带领30多名警察把三个孩子围住，抢走孩子的牌子，撕扯身上的条幅衣服，拖进政府大楼的警务室。三个孩子哭作一团，围观的人议论纷纷，很多人同情。三个孩子被关押了，警察不给水喝，不给饭吃。到了下午，孩子们的表叔知道了这件事，急忙赶来，强烈要求放人，才将三个孩子解除。国安大队队长田立成、教导员赵红柱又拿出一张纸，说这是赵春霞父母答应抚养三个孩子，上面有他们按的手印。赵春霞父母快80岁了，根本就没有见过田立成、李红柱等，得知这个情况后气愤地说，造假都造到家了。
恶人榜，四川米易国宝大队长杨子华恶行。13年来，据不完全统计，四川米易县法轮功学员遭绑架1000人次以上，被非法抄家至少580人次，抢劫勒索罚款至少574人次，金额达47万多元，33人次被非法劳教，42人次被非法判刑，至少6人被迫害致死。米易县公安局国宝大队长杨子华，男46岁，从1999年到现在直接参与多起绑架、抄家、迫害，有时是指挥他人所为。期间，杨子华曾亲自毒打折磨大法弟子。杨子华给法轮功学员造成巨大的伤害，罪孽深重，迫害好人使杨子华变得更加自私贪婪，连亲戚拜托保管的钱也不还。有一个亲戚家庭困难，找到杨子华借点钱渡过难关，杨子华没有钱借，反而说你去监视法轮功吧，举报一个奖励200元。这位亲戚宁愿穷也不去干监视法轮功这样伤天害理的事。
本周257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419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困苦中捡到20000元，一文不取。河北省南皮县法轮功学员南宝光，在自己最需要钱搭旧房打工时，捡到20000元现金归还了房主。2008年，南宝光被中共迫害了7年，从监狱回到家。这7年来，他的妻子一个人带着几个孩子艰难度日。这期间，如果不是周围的法轮功学员不时地给他们娘几个提供帮助，这一家人的日子简直没法过。2009年2-3月份，南宝光就跟着当地的盖房组打零工维持生计。当时天气比较冷，户外工程还动不了工，他们的工作主要就是扒房。因为修炼真善人， 难保光干活，从来不挑肥拣瘦，往往是最脏最累的活他去干。这天，他们正在给南皮县冯家口一户人家扒房，中午12点左右的时候，别人都回家吃饭，南保光想再干一会儿再走。就在这时，南保光突然发现地上有一沓钱，担心别人把钱据为己有，他就把钱收好，回到家也没敢让妻子看。饭后，南保光提前来到工地干活，这时大伙还没有到。在清理一个废旧灯池时，南保光一拽，突然又发现一沓钱。捡到钱时，他数也没数，就把钱收好。后来一数才知道，这两沓钱竟然足足20000元。20000块钱，对于一个恨不能把一块钱掰成两半来花的人说，无疑具有相当大的诱惑力。但南保光却没有这么想。南保光通过工头找到房子的所有者，房主感到很震惊，钱竟然还能回来。房主当时毫不犹豫地说，这样吧，这钱咱们一人一半。南保光当时就说，作为一个大法弟子，不是我的东西，一分钱我都不要，我要是贪钱，我就不会给你送回来了。当时房主感动得不行，从那以后，每逢中秋、过年等节日，房主总是买着东西到南保光家来看望，拿他家当亲戚走。修炼后的南保光做好事成了一种习惯。当地农村在浇地时，为了怕过往车辆压坏塑料地笼，在乡村马路上铺设地笼时，要在路上挖一个沟。地浇完后，很多人便忘记了及时把沟填平，给过往车辆造成不便。南保光看到后，总是默默地把马路上的沟填平。村上人说，人家练法轮功的就是好。在法轮功学院的带动下，村上的风气也慢慢地变好。浇完地后，越来越多的人记着把路上的沟填平，再有人捡到钱物也能够归还失主。村上有人对南保光说，你们法轮功学员能做到的，俺们也能做到。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证实什么师父评语。明慧编辑好， 我是大陆弟子，从2012年5月在新浪网上发现了一个博客神传文化，当时博客的名字是远博群体。远博自称是国外弟子，他在博文中说是师父亲自命名的项目。远博把博客内容编成文集在大陆发表，并让群体内成员宣传。一位网名叫不断修正自己的亲戚看过之后自杀了，不断修正自己觉悟走出该群体。群体外的法中弟子都认为远博是乱法和道法行为，他们不断发文希望该群体内的成员走出该群体，为此他们花费了大量精力和时间。有许多人走出群体，但还有许多人留在群体。我最初看到远博的博客时，虽然觉得不符合师父的传法的要求，但是觉得在邪恶猖狂的时候，想在常人网站发表师父的原文是不可能的。再看到远博说是师父亲自命名的项目，我就成为了远博的支持者。在随后的交流中，发现他们做的很多都与师父现在要求的不同。群体内成员都听远博的安排，说是承担着历史使命。他们的历史使命却是正悟神传文化，为后来人留下榜样，留下上天的梯子。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使命就是救度众生，只有师父的法才是让人上天的梯子。不久发现群体内一位名叫老女人停泊，不知是身体原因还是别的，她是群体主力人员。我就想此时能够接受法是多么大的缘分，可如果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岂不可惜呀？但是无论谁说什么，群体内人员都听不进去，他们认定远博说的是项目，可是项目为什么和师父的讲法不同呢？所以希望明慧介入此事。而且我发现邪恶在远博那安装了跟踪软件，我的电脑数次被侵入，还有几位大法弟子和我说被跟踪了。他们都是在外打工的年轻人，身边没有几个知道他们，所以被跟踪后他们都认为是自从去了远博那才被跟踪的。我现在给明慧写信，就想知道到底是不是师父的项目，如果是也有要完善的地方。通过远博接受法的人大部分是独修，能不能再派一位国外弟子，有各地大陆弟子的联系方式，让通过远博得法的人和本地大法弟子融为一体，既对本人好，也是大法的资源。还有在网上发现有许多人都是独修，有的希望和本地弟子联系，可是却办不到，所以希望明慧帮忙。如果不是，他应该是在道法，其实就是项目，我也觉得他在道法，师父应该不允许这样做。虽然远博的本意是好的，但是让许多人只听他的安排，不按照师父说的做，就是错的。我急切盼望明慧的回复，还因为群体外弟子为了让群体内人走出来，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但是群体内的人根本不听。如果明慧能够帮忙，很多人就会放下这件事，全身心投入救度常人的事情上，所以急切盼望回复。这是我第一次写信，在这里祝福我们的师父新春快乐，祝福明慧的编辑们新春快乐，你们辛苦了。以下是师父评语：这期间就是真假同在，人心与正念同在，干扰的目的都是在淘沙，师在看，神都在看，谁什么样就得什么果。李洪志，2013年2月27日。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的文章。坚持集体学法是开创好修炼环境的关键一环。我们村被邪恶称为所谓重灾区，在迫害发生后的89年中， 我村同修遭受着邪恶的严重迫害。我村不太大，但仅在迫害的前几年，先后就有七人被非法判刑或劳教，有20人被送到洗脑班非法强制洗脑，有17人被非法抄家，有24人被非法拘留，常常是一人遭迫害，其他人赶紧藏书，一心只顾自己。一些被旧势力用病业干扰的学员，由于很少得到其他同修的帮助，有几个相继离世。由于长期处于邪恶的高压态势下，我们村很大一部分同修长期不能走出来，有的是从来没走出来过，有的是受迫害后一直待修不休的。参加集体学法才能跟上正法形势。2008年底，附近几个村的同修们相继成立了学法小组，正实法的形势逐渐发生了变化，变得越来越好，向警察讲真相也容易了。如一位同修向一个比较邪恶的警察讲真相时问，你说宪法大还是江泽民大？他沉思了半天说，按说还是宪法大。那个同修接着说，既然宪法大，那你们对法轮功的迫害全都是非法的。他沉思半天，似乎明白了真相，以后再也没见他参与迫害。不少警察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如一个警察曾经对一个村干部说，某某某法轮功真是神了。在整体的配合下，大法弟子在反迫害中的正念显神威，极大的震慑了邪恶，也使一部分作为常人的警察从内心佩服大法弟子，一些受邪党欺骗的民众也逐渐清醒过来。有一位曾经支持邪恶的迫害政策的人，看到大法弟子正念正行令邪恶胆寒的壮举，在公开场合转而赞叹说，我就佩服大法弟子某某某。还有一位指着一个共产党员说，你们共产党看到法轮功就哆嗦。一次几位同修在村里贴了一些真相图片，警察照了相，然后想找人撕掉，结果在村里竟找不到人愿意去干，只好到外村去找。2010年7月，一同修遭恶警绑架，小组同修切磋后认为迫害是冲整体来的，学法小组学习要坚持下去，同时向内找自己，组织近距离发正念，整体提高上来了，结果很快解体了迫害。在帮助同修过病业关的过程中，更显整体的威力。近一两年来，有11位同修，其中有一外地同修，先后出现严重的病业状态，有老弟子也有新学员，在整体的帮助下都顺利地闯过了病业关。例如一位新学员患了所谓的肺癌，经过同修不断地和他一起学法切磋，向内找，心性提高上来了，关也过去了。过关后，60多岁的老人骑着自行车到较远的外地去帮助别的同修。还有一位老学员处在病业状态中非常痛苦，饭不能吃，水也是喝一口吐一口，胆汁都吐出来了，一连几年也不见好转。有一次10几位同修去他家和他共同学法切磋，去时他躺在床上不能动弹，连欢迎大家的表情都表示不出来。在与他学法切磋的同时，他的身体就开始发生变化。第二次再去时，他能和大家一起学法发正念了，身体也很快恢复了健康。这位同修的丈夫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对他说，你只要去学法小组，地全荒了我也不埋怨你。随着学法小组状态越来越好，参与其中的同修变化很大。花秀受迫害后一直待修不休，功也不练，法也很少学，找他切磋后变化也不大，融入学法小组这个整体后提高很快，找自己修自己，不但自己精进，还带动家人开始修炼，一人精进带动一片。在家里他也组织了小组学法，他本人还担负一些正实法的项目。梅凤长期待修不休，有了问题总爱找别人，和同修的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原来家人都理解大法，有的还和他一起修炼。由于他状态不好，家人也变得不相信大法了，他也经常被病魔折磨得痛苦不堪。融入整体后，他的病业关很快过去了，每天学法练功发正念，出去做真相救人，晚上经常骑车到较远的外村去参加小组学法，家里也组织人学法，而且丈夫也随着一起学法练功，走入了修炼。长期在家里学法练功却走不出来的杨兰，在学法小组同修带动下，参加了学法小组学习，并汇入到正实法救人的洪流中。现在她不但参加外村学法小组学习，还说服不理解大法的丈夫允许同修到他家学法。清贵是外省来本地经商的，原来在老家也修炼，但待修不休，融入我地区整体后提高很快，还带动丈夫一起修炼。 他夫妻二人每天学法实修，找自己，很能吃苦，帮助过病业关的同修，帮助其他同修，帮助整体解决遇到的困难，非常尽心尽力。同修们都在圆融整体中提高，变化都很大。学法小组的建立与发展，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从流离失所状态回到家中，见到当地邪恶迫害仍很严重，短短十天就有四位同修被抄家。在以前学法中，我看到了师父讲的要我们把五个手指头握成拳头打出去才有力量的法理，我决心在本地区组建学法小组，开创出好的修炼环境。我先找一位夫妻同修商量，在你家成立一个学法小组怎么样？他两口回答得很干脆，行啊。我当时心里一震，知道是师父在加持这件事，使我充满信心。我找了几位敢于来参加小组学法的同修开始学法，一段时间后，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组织了一次法会，参加的主要是本地区同修和外地同修，大家主要围绕怎么组建学法小组和怎样圆融整体这一主题学法交流。法会后，各村的学法小组纷纷组建起来了，针对同修修炼中的问题安排学法交流。第一个最普遍的问题就是学法不入心，做不到静心学法，集体学法时有说话的，有做其他事的。面对这种状况，我们首先组织学习了师父要我们重视学法的论述，如致澳洲法会这篇致辞。致辞中说，大法弟子要走好自己的路，完成好三件事，就必须学好法，认真对待学法。那些在救度众生、正视大法中做得好的、变化大的地区，一定是大家法学得好；那些个人提高快的大法弟子，一定是重视学法的。因为法是基础，是大法弟子的根本，是一切的保障，是从人走向神的通途。所以我也借澳洲法会之机，告诉全世界所有的大法弟子，无论新老学员，一定不要因为忙而忽视了学法，学法不要走形式，要集中念头去学，要真正自己在学。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希望大家走好最后的路，未来的展现不远了。还组织大家听同修学法入心交流文章，在此基础上提出要求，学法时不做任何与学法无关的事，不说任何与学法无关的话，学法时要集中精力看清每一个字，然后再读，努力不读错一个字。这样坚持下来，不少同修达到了这个标准，其中包括一些没有文化的老同修。第二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是不向内找，师父说有问题向内找，这是大法弟子与常人的根本区别。京津要旨至大法山东辅导站，我们决定把所有小组都开创成向内找的环境。学法时每遇到师父向内找的论述，我们就在学法交流上多下些功夫。每当集体学法前，集体背红银三中的少变谁是谁非，经常熟记在心，有问题对照自己，组织向内找的专题交流，解决了不少同修不向内找的问题。除此之外，还组织了无私无我、去怕心、否定旧势力的安排、闯病业关、讲真相救人等方面的学法交流，使同修在学法实修中有了很大的提高。小组除了每星期两个下午固定学法外，还组织部分同修到其他村学法交流，帮助他们组建学法小组，帮同修过病业关，帮助他们解决以前遗留下来的问题，带动该村正式法的活动，有时也到其他区县帮助解决一些问题。本地区不少同修不固定在一个小组学习，这样能使各小组取长补短，互促提高。一个小组的活动有其他小组同修的参加，对保障每个学法小组走正师父安排的路起到了促进作用，同修在其中提高得很快。举个例子，一个新得法的没有文化的老年同修，下午要到外村一个学法小组学习，却遇到了两个难题，一个是家中雇人盖房，中午要管饭出不去，另一个是身体正在难受，他想下午必须去小组学习，念一正智慧就来了，拿钱叫盖房人到外边吃饭，告诉自己身体难受也得坚持，结果难受的劲儿很快就消失了。很多同修都是这样，身体不舒服时只有到小组学法去，很快就没事了。我们村学法小组建立三年多了，同修们都知道师父一直在加持我们，同修们也在精进实修，我们的修炼环境越来越好。在此我们全体同修叩谢师恩，以后我们会更加精进。
整体配合讲真相救人营救同修的经历。在国内外同修的整体大力配合下，除夕那天，好心为民众安装卫星收拾大锅被绑架的六名同修及好心村民都闯出魔窟。目前还有一位学员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这次营救同修的过程是同修整体配合的过程，是广大同修正念加持的过程，是同修之间默契圆融的过程，是同修配合发正念解体邪恶的过程，是曝光邪恶解体邪恶的过程，更是讲真相救度众生的过程。一，及时上网曝光邪恶，得到明慧及国外同修的鼎力相助。同修被绑架后，立刻把了解到的情况及时发往明慧网曝光邪恶。在同修的大力支持下，曝光邪恶的真相材料不断在网上发表，警示邪警恶人的真相电话此起彼伏，劝善救人的真相短信层出不穷。在此特对正念加持、正行相助的同修深表谢意。二，在当地大量连续散发真相资料，曝光解体邪恶。师父在讲法中告诉我们，目前他们迫害学员与大法，所有采用的行为都是极其邪恶的，见不得人的，怕曝光的。经济要旨二，理性。在法中我们体悟到，曝光邪恶就是解体邪恶的过程，邪恶被解体了，恶人想行恶也恶不起来了。我们先后制作了4期曝光邪恶的真相传单，这些传单图文并茂，论理清楚，有理有据，其中有好人无罪、善待积福和劝善良言送福音、弃恶从善福临门的劝善良言，有警示恶人伸张正义的真相文章，神传文化利国利民、暴力拆锅、天怒人怨，还有从常人法律角度论述，千万莫在执法犯法、沉冤昭雪怎逃罪行的真相文章，警示震慑恶人停止作恶，将功补过，与明慧网等真相期刊小册子合理搭配散发，起到了很好的曝光解体邪恶的作用，特别是消除了广大民众的误解，都知道邪党人员为什么要拆锅、大法学员为什么要安锅的真正道理了。由此引发出来的正面舆论也极大地震慑了恶人，使其收敛了恶行。三，加大力度发正念，24小时不间断轮流发正念。在这期间，我的同修除了加大力度、高密度发正念之外，还周密安排了当地所有的学员人人参与的24小时不间断轮流接力发正念，即每3-5个同修结成一个发正念小组，每个小组负责发半个小时的正念，还有些同修坚持到关押同修的黑窝外近距离发正念，这样循环往复，正念不停，使邪恶没有喘息之机，解体清除了大量邪恶及邪恶的因素，减轻了被迫害同修的压力，从而为被绑架的同修创造了正念闯关的机会与条件。四，主导配合家属正念要人，讲真相救人。在这期间，以同修为主导做主角，让被绑架同修家属协同配合，先后2次去公安局、国保大队去正念要人。虽然恶警人员都蛮不讲理，第一次还强行关押了正念要人的同修家属6个多小时。但家属义正言辞的话语也在一定程度上震慑了邪恶。恶人虽然表面十分嚣张，但他们骨子里却已经变得十分虚弱，从心里往外害怕。另一次，同修们抱着救度公安警察的善心，摆正救人的基点，智慧地讲真相，效果不可以说不明显，为成功营救同修起了一定的基础铺垫作用。五，做好被绑架同修家属的安抚工作，形成更大的正念之场。同修被绑架之后，就有同修自发地去被绑架同修家做家属的思想疏导和精神安抚工作，通过谈心时的交流，消除了他们头脑中对大法、对被绑架同修的反感情绪和埋怨心态。 懂得了被迫害同修做的是最正的、最神圣的、最利国利民的好事。恶人对这些善良的好人实施迫害，做的是令天怒人怨的坏事，从而形成了更大的正念之场，对同修正念闯关起到了一定的正面促进作用。六，为绑架同修加持正念，从生活上关心，帮助同修树立正念闯关的信心。安国同修被绑架之后，所有同修都不去指责同修存在的不足之处，避免陷入了负面思维，避免了给旧势力继续实施迫害提供理由和借口，使被迫害同修长期处于磨难之中的被动局面。同修们在法中都有这方面的清醒认识，都在默默地为绑架同修加持正念，相信同修一定能正念闯出魔关。除了正念加持之外，还有部分同修主动解决被迫害同修生活上的困难，让他们感受到同修们的慈悲善心，体悟到同修的正念鼓励和关心，从而起到了帮助同修树立正念闯关的自信心。综上所述，被迫害的同修能闯出魔窟，充分证明了整体配合好的作用巨大。当所有同修都能够主动地放下自我，圆融大法弟子整体，整体配合好的时候，就具备了法的巨大威力，就会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良好结果。感谢师尊的慈悲呵护，感谢同修们的正面支持。何时？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